好了，上课啊。首先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而且这个我们谈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肯定的，告诉大家不能杀生啊，这一点咱们说。真正要想在大法中修炼的人，你不能再杀生。当然这里边牵扯到啊，在原始宗教中啊，把它主要视为杀人，是吧？其实呢，到了后来这个大乘佛教啊，把这个众生啊看得都很重要，是吧？而且呢，把这个大的牲畜啊，是吧？看得呢，这个要比这个小的还要重要的多，因为他讲六道轮回嘛，所以他认为如果是六道轮回的话，那些个动物的灵体和人的灵体有什么区别啊，是吧？他就讲了这个意思。当然我们不去站在宗教这个角度去讲啊，不站在原来这个宗教的角度上去讲，我们告诉大家呀，我们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那个扇子不妨你就放下，越扇越热，是吧？吃苦也没啥坏处，我想这个要是热一点，这个人就能修炼成了，我说那太容易了。有的人他就不相信，拿那个扇子还得扇。要不相信你何必进这个班听我来讲课呢，啊？何必这么热的难受在这听呢？你因为呢，这个我们站在呀，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人要杀生的话呢，会出现一个，是吧？出现两个非常大的问题。一个是呢，它牵扯到人的慈悲心的问题，特别是佛家修炼是讲慈悲的，啊，杀生的时候呢，那么就体现不出来慈悲心，是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呀，我们发现这个人呢，当他降生的时候啊，不只是你一个孤立的人出生了，我们讲了说有你的主元神副元神，这还算作是你在同一个，就是在你的自身吧，同一个方位上的一个整体。我们还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啊，从许许多多的空间中都同时降生了一个你啊，从许许多多这个空间中都同时降生了一个你，而所有的你呢都和你有一种连带关系。这种连带关系啊，就像这个我讲那个原子符号一样，是吧？一个球一个球一个球，然后中间有连线把它连起来，就形成了这个人们看到的这个是吧，互相又是一个整体，但是呢又不完全是一个整体，要形成这么一种关系。所以这个人呢，我刚才讲到的，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呢，从所有的空间中啊，几乎很多的空间中都有降生一个你，那么他又和你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宏观上的整体。如果其中有一个生命体死掉了啊，有一个你的形象死掉了，那么就牵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它就无处可去。大概佛教中所讲的孤魂野鬼啊，那个意思就是这个，说它无处可去。为什么无处可去呢？因为我讲了，当一个人的一生啊，当他降生的时候呢，他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于另外的空间了，已经同时就是安排好那样的。那么一切这个就像一个社会的秩序一样，都是安排好的，他出现了意外了，他就没有处可去，没有他插脚的地方。那么怎么办呢？他就要等待着所有的他，各个空间的他走完了他整个的生命进程啊，就是他原来应该活多大年龄， 同时走完了他生命的进程，一起去找他的归宿。也就是说呢，他一直要等到所有各个空间的他生命全部完结之后，才能一起去找这个归宿啊，一起去找这个归宿。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如果他的生命被伤是吧，在这个物质空间他被杀掉了，可是呢他就要在另外的空间里啊，痛苦的无休止的等下去，而且呢是也不像我们常人所知道的只有人呢才吃才喝的，其实在另外空间里啊，他也是需要这些个食物的。那么他就处在一种啊无吃无喝的境地，他非常的苦，他就越发的恨伤害他生命的，是吧？当然我讲这个不只是人了，是吧？如果佛教中讲的六道轮回是真的，那么你想一想，其他动物生命体它的灵体和人的灵体有什么区别呢？是吧？就这个道理。因为他处在这样一个极端痛苦的当中啊，他就会一直恨这个人呐、啊，恨下去。他的恨呢、啊，思想中的活动也能产生一种业力，是吧？往这个人身上不断的往他身上落。同时呢，如果他要是有一定能量的，那么他就会强盛起来，他就可能上他的身体报仇，使这个人呢、啊，得重病啊，或者是出现其他的这个危险呐、啊，或者遭受其他的一个大的难，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情况，是吧？还有一种情况，当一个人，我讲了是吧，降生的时候呢，在一个特殊的空间当中，已经看到了他的一生啊，已经同时存在于那个空间当中了。由于空间的时空的差异很大，他的时间很慢，所以他和我们现在这个时空的概念不一样，它早就存在了。而当你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而那个事情呢也没有消失，它一直在那个空间中保留的，因为它几乎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所以它要长存下去。说过去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呢，把它称作影像，其实它也是一种实体的存在，但是它起到的很大作用。我们有些宿命通的功能人可以看到这个影像，就可以知道人的一生啊，将来呀、啊、过去啊，是吧？大到一个社会的变化呀，再大可以看到整个宇宙空间的变化形式。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的一生它既然同时存在了，那么它的一生啊是谁给安排的呢？那可能就有那么一个人呐，或者是有这样的高级生命给他安排这种事情啊，有高级生命安排这种事情。那么如果人这个人做了杀生的事情呢，打乱了他整个安排这个社会秩序，你想一想，这个高级生命他都不干啊，他都要是吧，饶不了杀生破坏他这件事情的人，所以致使这个修炼的人根本就无法修炼。过去有那个做了大杀生杀人呢、啊、甚至做了大的事情的时候啊，甚至于他那个门的师傅都要跟他遭殃了，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啊，历来看得很重。但是讲到这里了，我们就要强调一个问题，说我们过去有些这个啊老干部啊参加过这个战争啊，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怎么解释啊？我告诉大家呢，这个天象的变化呀，会给常人社会带来这个社会形式上的一个变化，这属于天象变化造成的，而你只不过是这种天象变化中的一份子，所以这个账呢，它不在你身上，啊，不在你身上，啊，不算作你的事情，这是整体上这个大的天象的变化造成的。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杀生啊，做不好的事情，主要是讲人为了满足私欲，为了个人的利益，是吧？做了些坏事，啊。这个不一样。当然如果在战争当中你出于这个自己的一个报复心理，想要啊借助这个做了其他坏事，那你还要承担啊，这里边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看呢，这个杀生的问题啊也很主要。因为一个人要想修炼的时候呢，要给你消掉很多的业力， 然后呢把剩下的业力啊，这个将来受益的人替你承担一些，你自己呢剩下的还过不去，给你摆在各个层次当中，为了提高你的心性所利用的一项。如果你这一难加大了，所以你突然间做了这种事情，把你摆在那里这个难一下子加得很大，那么就使你在这一难中啊过不去。因为那个难设在那里，它和你的心性是相辅相成的，你稍微提高一点心性你就能过去，可这个难一下变得这么大，你提高一点不啊，你就过不去。你提高多了，你自己心性也不稳，也受不了，你也不可能一下提得那么高，所以你就过不去。往往有些人呢、过去修炼的人在这些问题上过不去，掉下来啊，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是吧？所以我们讲这个问题呢讲的就很严肃，就是说作为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者，你就不能杀生。你说我就是想要祛病健身，锻炼锻炼身体，那你随便，是吧？你愿意怎么做那都是常人的事情。我这里呢给练功人讲法，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啊还好说。我看到南方去穿功的时候啊，我也在想，我说南方人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但事实不一样，因为他南方比较热，是吧？都喜欢吃新鲜的，是吧？稍微这个如果这个一些个鱼啊鸡啊，它时间长了它就败坏了，一天到从早上到晚上可能它就要腐败，所以它就这个，是吧？就喜欢吃新鲜的。但是我们这个功法呢，我们传出这个修炼的人呢如何做呢，不是给常人讲，是给修炼者讲，所以你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你说的你能做到你就做，你做不到我们也不勉强你修炼，那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给修炼的人讲法，而不是给常人讲什么道理。谈到这个杀生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还要解释解释这个杀生的问题。因为谈到杀生问题，这个问题很敏感。那有人想了，说不能杀生的话，是吧？那苍蝇蚊子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啊，咬上怪疼的，这个苍蝇也够脏的啊，怎么办呢？蟑螂呢？我想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的把它清除出去，是吧？开开窗户啊，把它撵出去啊。当然这个苍蝇还好撵，这个蚊子可不好撵啊，这玩意儿哪飞往哪落，一会儿你轰它不动了，到晚上它出来了。那我想这些东西打死就打死了，是吧？这不是慈悲心不慈悲心的问题，因为人生活呢有人生活的条件，是吧？我们生活的这个条件呢也不允许它来破坏，啊，这是一个道理。当然有人说这不是就不慈悲，这不杀生了吗？我告诉大家，只是叫大家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者，不要着眼于这些小的问题上，是吧？你练功了，你孩子不练功，他盯上了得病了，那怎么办？他得传染病了，所以还要从这上考虑。说我这个练功人有抵抗力了，说你不怕，可能别人这样受不了，那么你打死了也就打死。要从这个问题上讲啊，咱们说那个粮食啊，说不杀生，说粮食也是任何物体都是有生命存在的，粮食蔬菜啊，是吧？是不是都有生命？咱们都不吃了，咱们把脖都扎起来了，那你还练什么功？连活都活不了了，是吧？我们都有我们生活的条件，人就是这样的。在另外的空间里他也讲了生态平衡的，所以过去有些这个人僧人呐、啊，走路怕踩死蚂蚁跳着走，那不又落入另外一种执着了吗？那不也是执着吗？所以宗教中出现几次大的变化，出现一些个其他的修炼方法呀、啊，释迦牟尼都是不承认的，是吧？那不又落入了一种执着心呢？再说了，你这一脚下去，你觉得没有踩死蚂蚁，没有踩死虫子，可是你想到没有，有多少微生物在你这一脚下去踩死了，你眼睛看不到，是吧？还有我们还讲了细菌、真菌之类的吗？是吧？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看不到，那算不算杀生呢？就是在自然界里也有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也许你踩上了它可能就该死，因为路是人走的，是吧？也不能因为你地上长了虫子，有了细菌，有了生物，我们就不走路了。人得有人生活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讲堂堂正正的修炼，不招眼这些小处，不有意的伤害任何生灵，是吧？但是呢我们还要保持我们人正常的生活条件呢。给大家举个例子，释迦牟尼啊 2500年前在这个印度的北部在传法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故事。释迦牟尼有一天想要洗澡，他叫他的弟子去给他打扫浴缸，他这个弟子就去给打扫浴缸，发现这个浴缸里爬满了虫子，然后啊他不好打扫，他一打扫这些虫子就得弄死啊，然后他就回来这个跟释迦牟尼讲，他说师尊，浴缸里爬满了虫子。释迦牟尼连瞅也没瞅他，说你去把浴缸打扫干净，又重复了一句。然后他这个释迦牟尼恢复下来了，他在那转了到浴缸那儿又转了一圈，所以都没法下手，回来又跟释迦牟尼讲，他说他以为释迦牟尼没有听清，他就说那浴缸里爬满了虫子，如果要打扫浴缸啊，那虫子就得弄死。释迦牟尼想说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说释迦牟尼又重复说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哦，这个和尚马上就恍然大悟，把浴缸打扫干净。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浴缸里有虫子，从此以后咱们就养虫子不洗澡了，也不能这样，也不能因为这个粮食都有生命，我们把脖子都扎起来不活了，是吧？我们讲的呢是堂堂正正去修炼，不要招眼这些小处，是吧？当然了，我们有意的去杀害生灵啊，我说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做了。有人说了，这个是吧？那个买生的，说算不算杀生啊？我说这不算杀生，因为它不是你杀的，这是肯定的。那么我讲到了这个杀生的问题，我们就谈一谈这个吃肉的问题，是吧？谈一谈这个吃肉，这个吃肉呢，已经被现在的这个佛教视为一种寺院的规章制度，不只是一种戒律了。他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的严重，甚至于超过其他的这个戒律。这个出家人不打诳语，说出家人不撒谎，不做这个其他的不好的事情，你现在的和尚几乎都出现了，唯有这个不吃肉这一点还在限制着，还是这个没还没有破了，说明他就这个末法时期了，把这个肉还看得是吧很重很重的。我们就讲一讲这个肉。其实呢，戒肉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吧？戒肉的目的啊，就是戒去人对肉本身它的执着心。肉吃起很香吗？很香就有瘾呐，是一种欲望啊。有的人吃饭的时候要是没有肉，他就端不起饭碗子来，是吧？他就不想咽下这个饭，不想吃饭。也就是说，对肉啊，他很执着了。肉吃起很香吗？是吧？菜里要没有肉，他就不想吃饭。那么大家想一想，作为一个常人，我们要是吧，把这个常人的许多执着心都去掉，他这个人这么强的执着，我们不应该把它去掉吗？是吧？他只是针对呀人的这个执着心要去的。我过去在东北办班的时候啊，我听到这个，我走到这个公园的门口的时候，听到有三个人在大吵大嚷的讲了这么一件事啊。这三个人呢，一早上从公园里出来，说练什么功啊，还不吃肉啊，我少活十年我也得吃啊，就可想他对肉的执着心呢有多强，他少活十年他也得吃肉，是吧？就这个意思。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么强烈的执着心不应该去吗？我说要修成了，说句笑话还敢吃人肉呢，是吧？是不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既然是个执着心呢，就应该去，是吧？就应该把它去。可是呢，这个肉啊，不吃肉呢，它只是去掉你这个对肉本身这一个心的执着，再没有别的东西。现在到南方啊，有些人一谈到吃肉啊，一讲起吃肉的问题，他马上他就说我是吃素的，我是吃斋的。那意思呢，我说我是修佛的，这话好像有点太土了，过时了，是吧？我是吃斋的，意思代表我就是修佛的。我说可不见得，大家知道一个人的心呐，太多了，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这个喜好心呐、这个欢喜心呐、害怕心呐，说简直这个人的这个各个心简直太多了，这所有的心都得把它看淡、逐渐去啊，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够得正果、圆满修成的。 你只去了一个吃肉的心，你怎么差远去了？你怎么能代表修佛的呢？你只能代表肉本身，你对它不执着，是吧？只能是这样，是吧？因为啊，在原始佛教当中呢，它不讲究戒肉。为什么原始佛教不讲戒肉呢？因为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啊，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是吧？现在小乘佛教把这个原始佛教说成是小乘佛教，主要原因就是他说他是修的低，修罗汉法，是吧？修不了更高的法，所以他戒律少，所以他吃肉。我说还不见得，这是大乘改良的大乘佛教后来自己的说法，他这个小乘佛教他可不承认的，人家说我们是正统的释迦牟尼当年所流传的东西，而你们汉地所流传的那种佛教是一种改良佛教，是吧？实质上是这个问题，人家讲的也很有道理。释迦牟尼的时代确实不接受，因为呢，他有个历史原因。释迦牟尼啊，在2500年前在古印度传法的时候呢，他最大限度的叫那个他的僧人放弃利益之心，什么东西都不要了，舍去家庭、社会上的一切物质。不存钱物，只有一个药饭碗，是吧？只拿这个药饭碗，拿着这个药饭碗呢去要饭吃。可是2500年前有许多，全世界有许多地区是从这个原始社会刚刚脱胎出来的，全世界有许多地区这个生产力啊还很落后，是吧？农作物啊也很少，耕地面积本来就很少，到处是森林和山水，是吧？所以有很多地区是以打猎为主的，拿个碗要饭，那食物在当时来看呢也是很紧张的，是吧？食物是紧张的，人们生活水平普遍都不高啊，人家吃什么给你什么，吃剩下什么给你什么，是吧？人家吃什么就会给你什么呀，这样你就没有挑选的余地，吃饱了肚子就算不错了。所以那个当时呢就没有戒肉这条戒律，当时也有戒荤，把释迦牟尼讲戒荤，可不是指的戒肉，他指的是戒什么东西啊？他指的是戒这个，他所说的荤呢、啊、是讲的葱姜蒜之类的东西，他戒这个，他把这个东西视为荤。说为什么把它视为荤呢？你现在到这个庙里去问这个僧人，他不一定说得清楚了，是吧？现在的和尚也不实修啊，因为释迦牟尼所创立的这一法门呢，就叫做戒定慧。他的戒就是戒去常人中一切不好的这个执着心呐、欲望啊，是吧？他达到清净无为了，他就能够定，再定下来，定下来就什么都不想了，深度入定练功。他的定实质上就是练功修炼。那么他主要的就是靠他这个打坐入定实修，这是一种实修形式。在当时这个原始佛教当中啊，把这个打坐入定看的是非常重要。释迦牟尼就是在树下坐了7期49天开悟，而且释迦牟尼这个苦修了6年也是在定中修炼的，是吧？释迦牟尼传的也是这种方法，他完全靠这种禅定去修炼的，所以当时所有的和尚都要禅定打坐修炼的。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存在，是吧？一切干扰他入定的事都是绝对禁止的。释迦牟尼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种寺院的环境啊，他和尚在深山老林里寺院门一关谁也干涉不着。那个时候呢，释迦牟尼领着弟子啊，到深山里边、到山洞里边、树林里边去修，10个人呢围成一圈，是吧？8个人呢围成一圈，大家往那一坐，开始入定。如果其中有一个人要是吃了葱姜蒜之类的时候，这个东西啊，它的味道会呛得别人入不了境，很浓烈嘛，大家知道这个味道。他一切事反干扰入定的人，那都是绝对看得很重的，因为他就是实修了，严重影响破坏的修炼嘛，所以把葱姜蒜呢就看得很重要，是吧？ 和尚就绝对禁止他吃这类东西，就把它视为一种戒律，干扰修炼的一种啊状态，所以把它视为荤。这是所说的荤的真正含义。现在把肉说成是荤呢，是另外一种这个含义了，是吧？荤腥了，它这个好像这个油大了，这个荤了，是吧？那个时候指的荤是这个意思。而且人体所修炼出来这些东西啊，都是属于法呀，是吧？这个高层次高能量物质构成的和宇宙通性的东西，所以这道味道很浓烈的这个脏味啊，是吧？呛他根本就受不了，所以一直就把它视为荤的。其实佛教中现在也是不讲吃葱姜蒜的，可是你问他为什么，可能他说不清了，是吧？因为他也不打坐实修了。我看有的那个禅床上啊，那禅床的灰都挺厚的，没人坐，是吧？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吃肉的问题啊，我们怎么对待呢？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七堂课了，我没有讲了，跟大家说啊，参加我们法轮功学习班了啊，我们是佛家修炼方法，从今天开始不能吃肉了，没有这样讲。有很多这个佛门修炼方法，可能是你一进班他就要告诉你不能吃肉了，说你还没有思想准备呢，是吧？这家参加学习班了下来不能吃肉，你们家正炖着鸡呀，是吧？炖着鱼啊，回家闻得挺香啊，人家在那吃肉，你这就不能吃啊，拿盘咸菜在那吃还不是滋味。因为呢，它是使用强化的去掉你执着心的办法，从物质上去掉你这个东西，是吧？强化的去掉。我说了，我们这一门修炼呢，是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修炼的，不去，不是在常人中修炼。当然，我们在座的有许多，是吧？将来呀，或者现在呀，已经在这个寺院中实修的了，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人家就是这样修的，也很好，是吧？他也就不吃，也不牵扯的问题。我主要是给在常人中修炼、实修的人讲。所以呢，我们也讲，是吧？我们不采取这样的办法，强化的去掉，因为我们在常人中修炼的人呢，你还要最大限度去符合常人，所以不失去物质上的什么东西，可是呢，你却要失去这颗心，这颗执着不放的心得去掉，是吧？我讲了吧，在物质当中去掉人这个心，是吧？很痛苦的，明明白白遭受痛苦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他就不愿意干了。可是呢，我们这门功法这样传，它可确实非常好啊！我明天我会跟大家讲，我们为什么这样走这一步。这个，那么我们法轮功这一门呢，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这样对待的：说你现在能吃肉呢，你就吃，我们也不管。我们这门功法呢，叫做法炼人，它的一切状态呀。不同层次的状态会从你的功中体现出来，法炼人嘛，一切状态从这个功中体现出来。你出了慈悲心的时候，你坐那块你会落泪，看众生都苦，是吧？你会出现不同状态的时候都会出现。说你不能吃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从今天开始就不能吃肉了。你不能吃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你闻着肉就腥，可能今天下去就有这种人了，哎呀，闻着就恶心，不想吃，吃了就得吐，是吧？保证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从宫中反映出来的，你从内心发出来的不想吃了，而不是说这不让你吃了，你还想吃，还挺馋的，是吧？没有这个感觉，是吧？你闻的就特别难闻，吃了可能就吐，非常腥，闻的不舒服。那么是不是从今以后啊？就与肉无缘了呢？还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讲了，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呢，最大限度的还要和常人呢保持一个状态。你都和别人不一样了，你就成了不是尼姑的尼姑，不是和尚的和尚了，是吧？我们这一门不这样走，所以呢，它会出现什么状态呀？当你那颗心对肉执着这个心放下的时候，去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又能吃肉。所以有一天呢，你可能感觉到哟，闻着这个肉不腥了，加起来一尝就还行，能吃了，吃了反正是不香， 是吧？能吃了。为什么会不香呢？就是因为你那个执着心已经去了。会出现什么状态呀？你不想肉，家里做就跟着吃，家里不做也不想，吃个肉也不会像原来那么香。保证会出现这个状态，只要是真正去实修法轮功的人，保证会出现状态。所以它是会自然从功中反映出来。那什么时间这个状态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有的人本来对肉就不执着，也许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过去，也许有的人呢得一个月两个月过去，很少人超过半年的。因为我们这套功法修炼起来呀，它层次突破的非常的快，不允许你在每一个层次当中啊悟的时间太长，它要求人的心性也是很高的嘛。所以出现这个反应之后啊，很快就会过去。当然有极特殊情况下呢，是吧，它可能会对这个出现这样的反应，是吧，极特殊会出现这种反应。但是这样我们在寺院中修炼的专业修炼的，那你就干脆你就能吃也不能吃，是吧，你就因为它就是这样一种修炼形式，这属于专修。所以我刚才呢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吧。这个其实呢我们讲了这个吃肉啊，有许多这个高僧啊修炼到很高层次上去的时候啊，他发现吃不吃肉根本就是无所谓的。当他突破了这个层次的时候，他发现是根本就无所谓的。可是也有许多僧人呢，他已经习惯于这样修了，他已经不习惯于吃肉了，他也不喜欢吃，所以他也就这样修炼下去。还有一些人发现能吃，可是寺院中人家也不做了，就是这个制度，是吧，所以他也就不吃了。但是呢也有一些游方僧人呢，过去这个游脚和尚，是吧，大家知道他是有的是吃肉的，是吧，人家不理解的。其实他也不一定专为了吃肉，他是为了填饱肚子。你比如说那个济公本事很大，但是他被撵出灵隐寺的时候啊，他为了填饱这个肚子，他抓什么吃什么，是吧，抓起个鸡大腿了他也啃了，抓起块肉啃了。可是呢他并不像常人所想象的这个，哎，和尚酒肉和尚啊，他爱吃肉啊，他要爱吃肉他就修炼不到那一步上去了，是吧。他没有这个爱好，对肉的执着心，他只是为了填饱肚子随手拿起来就吃。那为什么在艺术作品中把他宣扬的这么厉害呢？因为文艺作品呢是要抓住这个人心去写东西的。说这个和尚，然后这个题目好，和尚吃肉，和尚本来是不吃肉的吗？啊，和尚吃肉，好家伙，抓住这个题目把它烘托出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吗？哎，就把它烘托出来了，人们看啊，哎，好好吸引人，有意思。人总是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刺激嘛，所以就把它烘托出来，宣扬出来了。文艺作品中就把它弄到这种程度。其实他只不过是偶尔啊叫人家看见了吃那么一回两回，然后为了填饱肚子，其实他也发现了根本就无所谓，是吧，就是这样的。可是在寺院中修炼就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有新生不断的入寺，有挂单和尚，是吧，来来往往的，你这和尚你吃肉这玩意儿，别人不吃肉是怎么回事啊？他另外他这个是吧，这还有味道啊，他自己人呢，所以人家就不吃了，就是这样状态，那也就都不吃了。谈到这个吃肉的问题啊，我讲了是吧，它只是去人对肉本身这一个问题的执着，它也算不上，代表不了你整个就是个修佛的。你要去的各种心太多了，是吧，要去的各种心太多了。那么我们讲了说有的人呢，说我就不喜欢吃肉，我喜欢吃什么什么东西。说他说他喜欢吃这个，他喜欢吃那个，我说都不行。为什么呢？都是执着，这都是执着。因为呢修炼的人呢是不讲究条，不讲这些条件的，说得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吃什么，很随便的，填饱肚子就算完事儿，啊，不产生任何执着心。说你对菜呀其他的东西执着呀，那也是一样的，不只是肉，都是一样的执着心。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东北啊没有出山之前，我这个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啊，因为单位这个食堂它搞得不好，亏损， 是吧？这个后来呢，这个就黄了。黄了之后大家带饭，我这个人手里不喜欢拿东西，我也不愿意带饭。中午买两个馒头，买两块豆腐，用那个酱油一泡，哎，一吃是吧，也挺好。大家想，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执着的东西吧，很清淡的是吧，你吃时间长了也不行，你吃吧怕你上瘾，你再吃你瞅着豆腐你就反胃酸是吧，你吃就不是滋味，那说不定是啥味道了是吧，也不行。就说这个道理，它不只是对肉的本身这一个问题，所有我们吃的东西呀，你对它执着了，你对它喜欢了，就想这样做了，都是一种执着心。那么谈到这个吃的问题呢，它还牵扯到人的喝酒啊，到其他口头腹的问题。那喝酒是算什么呀？我说喝酒呢，这个酒喝起来呀很上瘾呐、啊。有的人没有酒也下不了饭，有的人没有酒啊，简直瘾的不行，馋的不行。那么他是不是执着呀？他是个强烈的执着呀，是吧？有的人搞酒精天天泡了，迷迷糊糊的是吧？这不行，是吧？你不就是为了满足你那个瘾耗神经吗？啊，所以这不行。我们作为练功的人呢，要净化身体的，是吧？这种东西都得去掉的。所以我们讲呢，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呢，我说这个练功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最好呢，你就不会喝酒。反正我是不喝酒的，我身边带的这些工作人员也不喝酒。有的人想了，说我不喝酒，我迎来送往的，现在当前这个改革开放这个状态，说这也不行啊，这个是吧？做个生意谈点什么事情也不行啊。我说没那事儿，现在很少有人灌酒，往上一坐很文明的，你要什么你来点什么饮料，他来点什么，他说我来杯啤酒，说我来杯咖啡，那我来杯这个雪碧，说我来杯橘子汁，都是这样，一般都是这样。说你就解释说我不喝酒，我确实不能喝酒，人家已经没人灌进来。但是极个别的落后地区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但是我们说把握好，你作为一个练功人嘛，我们讲的是练功人，修炼的人，你想不想修炼？你说修炼还得有条件，得符合你的条件你才修炼，我说那可不行，对不对？得按照这个宇宙的理的作为标准的，是吧？你想修你就修，这个理我可以给你讲出来，你不想修呢，那我们也是吧没有办法，是吧？人家不想成佛，佛也没有办法，是吧？得发自内心去想修的，这才行。谈到这个喝酒的问题啊，我顺便再说一说这个抽烟，是吧？人家说了，这个年岁大的人呢、啊，喝一点酒啊，对身体啊活血有好处。说你说抽烟有什么好处啊？一点好处都没有。有人说了，这个抽烟可以提神，是吧？可以解除精神疲劳。我说那叫自欺欺人。人家前两年告诉号召戒烟的时候啊，不谁呀、啊、想出这么个开脱的这个话来，后来就传开了，这戒烟这些人就掌握了，好像掌握了点这个什么东西了，是吧？抽烟可以提神，那有好处，一点好处没有，自欺欺人。我们发现的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他说提神，提什么神呢？那里边的东西根本就不能够使人提神，反而能使人这个神经麻醉嘛，麻醉处于昏迷嘛。他轻微的你是感觉不出来了，可是他却提不了神的。他拿着这个烟抽的时候，实质上他是坐那写东西呀、啊，干活累了抽根烟，实质上他是歇了一会儿，歇过劲儿来了，他觉得又精神起来了，他觉得好。久而久之，给他的思想造成一种错觉，他认为一抽烟他就精神过来了，他自欺欺人，给自己精神造成一种错觉，产生那么一种作用，是吧？根本就不能达到什么提神的作用。是吧？所以这个烟呐、啊，对人身体一点好处没有。从医学上解剖看呢、啊，说这拉开之后啊，发现长期抽烟的人呐、啊，这个气管里边都是黑的，支气管黑的，严重的肺都是黑的。那可想啊，大家知道我们冬天这个东北是吧，有许多农村地区都要烧炉子的，那烟筒子时间长了还要挂灰，挂那个烟灰不打还要肿呢，是不是？何况你这冒烟咕咚的老烟往里一根一根老往里弄啊。是吧？你想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啊，就是净化人的身体，净化净化，不断的在净化。你黑咕隆咚的一劲往里头弄，你就不 你这不和这个唱对台戏了，你不彻底欺反吗？这边给你净化着，你那边污染它，你说这玩意儿能行吗？是吧？它没有好处，它完全就是一种引号。有的人为什么老戒不了烟呢？那个常人讲，不是我讲啊，常人讲了，说抽烟人没有脸，说今天说戒不了，明天说戒不了，没戒俩小时他又抽上了。他为什么戒不了呢？就是因为啊，他那个神经啊刺激他不抽不行啊，有瘾了。那作为一个练功人想一想，你这么大的瘾，这么大的执着心，你不应该去一去吗？你还修炼什么？首先摆在这个面前这个问题，你就应该是吧，自己跟自己斗一斗了，是吧？你就应该放下他，是吧？我那天我在讲课的时候，我就谈，我说讲个笑话，说你也没有看哪个修成那个佛呀，说叼根烟卷的坐在那儿，是吧？哪有这种事情啊？说你哪看修成的哪个大学者，从西方到咱们中国，说你看耶稣叼根烟卷，你看这个老子叼根烟卷，哪有这种事情啊？啊，释迦牟尼叼根烟卷没有啊？这完全是人的引号。但是跟大家说了啊，你要真正想修炼法轮功，或者你说我不想修炼法轮功，我也想戒烟，就在我们场上所有的人都算在内。你要想戒烟，从今天开始你保证就能戒，你再抽就不是滋味，你再抽非常难受。你要觉得啊，是吧，想戒你保证现在就是个机会。在我的场上想不起抽烟来，当然我今天讲完那课我打出的东西，你保证你就抽不了烟，你一抽你弄不好就得吐，你别提什么滋味难受了。那么你就从今以后开始，你就把它戒掉。但你说我实在不想戒，啊，不妨你就试一试，保证不是滋味。那你说我不想戒啊，你说你也不想修炼是一样的，是吧？实在不想戒，你也不想修炼，那我们也就不管你了，是吧？刚才呀，我所谈到这个杀生的问题呀，谈了这么多，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啊，人的这个妒忌心，是吧？讲课这么多天呢，我没有把哪个心拿出来，是吧？不好的心呢，把它单讲一讲，关于心性修炼这方面。可是这个妒忌心，我们必须得拿出来单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啊，它体现在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这个思想当中啊，非常的严重，是吧？我们今天社会道德的败坏呀，人为的是哇，这个整个这个道德水准的变化都与它有直接关系，因为它已经和人的观念呢，已经形成一种固有的观念了，你自己都察觉不出来它的体现了。别人稍微好一点，你心里就不平衡；别人稍微这个是吧，比你强一点，或者多得一点，或者你的心里马上就是不平衡，这心里就不是滋味，那就妒忌心在起作用了。当然表现出来还有很强烈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这么强烈这个东西呢？当然不只是中国人呢，亚洲地区这个东西都很厉害的，是吧？过去这个西方人把它叫做亚洲妒忌，也叫东方妒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它与我们中国的儒教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东南亚地区都受儒教影响比较深。因为这个儒教呢，他讲啊，儒教当然他是叫人家行善做好事啊，是吧？他讲的是常人中的法，可是呢他也是叫人做好。因为到末法时期啊，所有的法都败坏了，那么也就显示出来它的弊，有利有弊，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吗？是吧？辩证的看吗？是吧？有利可能就有弊的存在。那么尤其当前这个儒教讲的人要含蓄内向内在，是吧？这个生气了不要表现出来将忍嘛，是吧？这个高兴了呢也不要这个忘乎所以，是吧？久而久之啊，我们中国人呢，当然这种观念是非常好的，可是久而久之它也能形成一种不好的东西，就是这个妒忌心，是吧？别人是要表露出来了，那简直就心里就不平衡了，失去平衡，是吧？了了，别人要比自己强一点了，那简直就受不了了，是吧？在单位里头，现在谁要是想出出头啊，那简直就是打击的对象，是吧？谁要想为了工作攻心想这样做，那也不行，是吧？现在就形成这么一种东西在社会上，是吧？就是我们 是吧？人的这种中国人这种观念呢所造成的。在西方国家里啊，他这个东西就不会这样，因为他西方国家他这个外向，人的性格外向，我们中国人就养成了这种内向性格。那外国人说，这个中国人怎么不生气呀？他看不出他生气了。外国人就生气了，他当时就发作了，他高兴了，他一会儿乐了，你看出来了，是吧？他都能表露出来，而中国人就不表露出来，是吧？两种不同的观念呢，也会带来在这个做的事情上也会表露出来不同的这个效果来。你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在国外呀，说这个人呐，啊，老板今天要多发他点奖金呐，多给他点钱呐，啊，他乐得够呛的，叫所有人都得知道。啊，老板那个钱一张张擦，老板给我这么多钱，啊，这个乐坏一张张擦，啊，高高兴兴的蹦跳是吧？走了。你要搞咱中国呀，那说领导多给你点好处啊，多发点奖金，赶快揣起来，要别人看着，啊，赶快揣起来。是吧？你也下来，赶快，不能这简直像偷一样，是吧？那多劳多得嘛，你做到了也不敢这样。有的人呐，这个在外单位里得到什么好处了，或者做点搞什么点发明创作了呀，或者对社会进了点什么好事啊，得到的奖啊、荣誉啊，都不敢说出来呀，赶快回家藏起来，让别人知道这得妒忌死。不但妒忌，人家会找理由说你呢，说你单位的工作没干好，你跑外边如何如何，你不务正业等等，反正都是妒忌心引起的，那话多了，什么事都会出现的，是吧？咱们再举个例子，说这个西方这个小孩啊，说在学校要是打了100分了，这个成绩打得非常好，他拿着这个本子卷子蹦蹦跳跳往家跑，我今天打了100分啊，我一天打了100分了，一边蹦着跳着喊着跑家去，从学校跑到家，他都会这样高兴。他外向吗？性格啊？那个邻居也听见了，哎呦，赶快开个窗户一瞅啊，打100分，赶快喊一声汤姆，好样的，啊，小伙子真行。那个打开窗户，开开门，嘿，杰克，真行啊，小伙子，都替他分担高兴。说这个事儿要发生中国，这个就完了。说这个学生啊，从学校打了100分啦，连喊带叫的蹦蹦跳跳跑家，我打了100分啦，我今天打了100分跑到家。那个邻居没等开门开窗，搁屋里就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个100分吗？啊，这是啥呀？谁没打过100分打呢？啊，保证就这话。就是不同的观念呢，它会带来不同的这样一个后果。因为人嘛，我说中国人都在这个环境当中，大家已经都这样了，已经不能够感觉到自己这种妒忌心的存在，它的严重性和它存在的方式，都这样了，是吧？其实它是相当严重的，在每个人心目中都体现出很严重的。有的人讲啊，我参加学习班，我刚开始参加学习班，我讲心性的问题啊，有的人不爱听，说我这讲什么心性啊，我这人心性不错。你看跟谁衡量啊，你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常人标准现在已经败坏了，已经很低下了，是不是？道德水准都扭曲了，修炼的人按照那么高的标准去衡量呢，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吗？这个有的人做坏事的时候，你告诉他你说做坏事，他都不相信自己做坏事呢，是吧？真的不相信，是吧？他衡量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成了座右铭了，是吧？很多人呢，很虔诚的去拜佛呀，或者是这个西方这个宗教呢，去拜那个耶稣啊，或者拜他的主啊，那不是抱着这个，是吧？自己如何如何做好，也是向外去求，你保佑我，无条件的保佑我如何如何。是吧？我给你虔诚了，我对你尊敬你了，你就应该无条件的保佑我，哪有这种事情啊？是吧？那还行吗？在这个宇宙里头，同化这个宇宙的特性，作为一个好人，同化这个宇宙特性，向善的，他才能保佑得了你。他你是个不好的，他想保佑你都保佑不了，他保佑你他都得掉下来，是吧？这个妒忌心呢，这个东西啊很严重，是吧？我们前些年呢，这 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搞极左思潮那个时候搞这个理论学习呀，说人生出来都是一样的，后天改造的人，我说不一样，我说人生出来怎么都一样呢，是吧？外国人是那生出来的孩子黄头发蓝眼睛，是吧？再说了，我们中国人生出来的孩子也有男有女，为什么有的人生出来会有病呢？现在的孩子生出来更奇怪，有的人长牙，是吧？有的人生出来就戴头发，生出来还会说话呢，有的他怎么能一样呢？你其实你在我们在另外的空间里看，那就差远去了。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的一生已经同时都在那里了，定在那里了。他只不过按照导好这台戏往下演，电影片子已经有了，只不过在放，是吧？他怎么能一样呢？已经就是那样注定的，那不是你自己想如何就能够使自己如何的，是吧？单位里头分奖金呐、大家都得一样，是吧？这个单位分房子，恨不得这个房子劈开把它，是吧？劈开也得一人摊一份儿，是吧？这个，是吧？涨工资，人人都得一样，这哪有这种说法啊？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常人中也许长一个有劳又，对吧？这个多劳多得的嘛，是吧？你付出这个代价才得的嘛。其实我们在那边看那是太远去了，说就像有的人呐、说他当了官了，别人妒忌的不行，是吧？你妒忌什么？有啥可妒忌的？说人家老一辈人讲说他祖上积德了，我看也是这样。其实人，你的得到的什么东西都是用你德交换来的，你没有那个德，你还要饭呢。啊，其实就这样，你就强取就没有这个东西想要，那谈何容易啊！整个这个宇宙的任何物质弥漫在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起到这样一种均衡的作用，抑制着你。你要真是想多得人家东西，你就得用德去交换的啊！它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啊！说前些年你说那个咱们说笑话，说领导干部这个刚开始啊，说有汽车坐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以后。咱们上班的工人那个前面按喇叭，我就不给你压汽车，我这印象很深，这些事情是吧？你那个坐车里舒舒服服，我这骑着车怪累的，大上坡上不去，我就不给你压。其实这方方面面很多事情都体现出人的执着心，都体现出人那个妒忌心理。说就拿我们给大家举个现实的例子吧，说现在当前在我们这个国营企业也好啊，在这个个体这个公司啊也好，说有一个人呢，是吧？都在一个办公室里做事，或者在一个班组里做事，你自己觉得干什么都行。哎呦，我这个人拿起来放下。可是你看那个人呢，干啥啥不行，啊，觉得他不行，你也觉得不行，别人可能也觉得不行。可是有一天呢，那个领导啊，可把他提拔起来当干部了，没有把你提拔起来，你这心里头妒忌的不行了，简直受不了了，是吧？这简直这个面子上也过不去了，这简直心里头也不平衡，就开始争啊斗啊，跟人是吧搞这些事儿。其实我告诉大家，你看他啥也不是啊，他命里边有，你干啥啥行，你命里没有，是吧？因为我讲这个道理啊，大家想一想啊。大家想一想，因为那个高级生命啊，他在安排人的生命的时候啊，他可不是按照你的能力大小、本事在常人中的本事大小来安排的，这啥也不是，他看的这啥也不是，是吧？他可不是按照这个给你安排的，他是按什么给安排的？他是按照人的业力安排的。这个人呢，德简直太大了，是吧？你看。你拼死拼活你也挣不过他，他啥也不是，他德太大了，那100元大票成麻袋往家背说不上，你呀干啥啥行，你一天你挣不了1块钱，就说这个意思吧。因为他不是按照这个去安排的，说你这有能力啊，我这个人这本事又大，我要领导一个什么什么能干得很好，他不是这样的，他可不把常人的事情看得那么重，他认为人之所以能当人，就是叫你还清你的业债，业报轮回，让你吃苦好返回去。你想他能够按照你的想要干的去干，那你都那么舒舒服服的，人都没有痛苦了，一个都舒舒服服的，叫你去当神仙你都不干了，是不是？那玩意儿修行怪挺苦的，何苦呢？这玩意儿多舒服啊！你说又没有病，钱有的是，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比神仙还舒服，我看是吧？这就不行啊。 这个妒忌心呢，我讲的是常人。其实呢，我们在我们气功这个在我们这个修炼界呀，这个妒忌心也非常严重，是吧？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你看，咱们就举个例子吧，说这个气功还不算什么修炼，当前在公园里练功的一些人呢，可是呢，也体现出来的这个刷公派不团结啊，勾心斗角啊，刷这个，当然有附体的祸乱，这是一个方面了，说这个为人为气功师为师不正，下边也跟着学，是吧？什么这个你好啊，他坏呀、啊，有的气功师讲课就是骂人，是吧？就整这些事情，是吧？妒忌心吗？你好啊，他强啊，你行啊，他不行啊，都是这个，是吧？谁行？我看讲这个的都不行，是吧？真是的，我们讲了，这个真正的一个修炼呢，说这些事情，是吧？我说这个妒忌心都得放下，当然他这个历来呀，在修炼界这个东西体现出来也是比较强盛的，是吧？妒忌心的这个东西啊，你像我们现代人，是吧？他练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气功了，那结症啊，他这么一摞子，他听了气功理论也多了，可是啥也不是，都是那个气功健身的。他觉得他不错了，气功就全部好像就是这个了。那气功师来了，他讲课他都不服气啊，他都不愿意听啊，他跟底下身子捣乱，是吧？你讲那玩意儿，你还没有我知道多，真没有他知道多。这所有的他都学，人家讲的是一门的东西，他知道这五花八门的东西，是吧？可是呢，那啥也不是啊，他只是皮毛东西啊。那么有一个人呢，他也没练过什么功，是吧？他有一天上公园里去练啊，也来学气功来了。哎，刚练上五天，他开了功能了，天目也开了，这神通也显现出来。哎呀，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很了不起了。他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啊！他什么这个出功能了？他是附体啊，走火入魔，他这有可能不是义务，因为他牵扯到经济问题，互相争啊斗啊，他想当这，他想当那，他想鱼挣钱多少还在打。我说我们法轮功是不摸钱的，各地建立的辅导站都不允许动钱，不准摸钱，不准用钱租用礼堂，所以我们不牵扯这些问题，是吧？这个。叫这个学员呐，完全放弃这个执着心。有的学员可能是为了他一想到在哪，他互相争。我说这样人都不要，你争他干什么？什么目的？就是我们讲啊，这个在古代呀、啊、也是一样，是吧？大家可能看过那个《封神演义》啊，那个申公豹啊，老是和那个姜子牙捣乱。他寻这个元始天尊怎么叫这糟老头子去封神呢？啊，你看我这个。是比他这个厉害多了，脑袋嘎下来的转个圈还安上了，是吧？就是在中国古代呀、啊、就是也一直体现出来这些东西，是吧？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讲那么多了。当然在佛教中啊也是比较突出的，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在中国在这个古代呀、啊、释迦牟尼那个时代呀、啊、这个佛教是讲神通的。释迦牟尼自己运用神通，他有十大弟子也在运用神通。啊，目犍连他有十大弟子叫目犍连的，被列为神通第一。据说还有女十大弟子中有个叫莲花色的，也被列为女十大弟子的神通第一。啊，这个这种佛教中的这种这个故事啊非常多。可是呢，佛教传入我们中国之后啊，开始呢也是。有很多高僧大显神通的，可是到后来就不行了，越到后来越不行。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庙里那个主持啊，方丈啊，大和尚啊，他可不一定是大根器的人呐、啊，他不一定是什么大根器的人呐、啊，那个名称啊，什么主持方丈啊，那是常人中的名称，人给他起出来的，那个不是佛给他的名啊。他也是个修炼的人，修炼不好一样上不去的，修炼不好也啥也不是的，是不是？他只不过是专业修炼的，你在家是业余修炼的，可是烧火做饭的那个小和尚不一定是小根基之人呢、啊，因为他越吃苦，他可能越还清他的业债，他开悟越早。那个大和尚他净享福了，是吧？这个饭来张口，反正人家送到他跟前来，在那吃。 那老是满耳朵灌的好听话，尊他的尊敬，说他越不容易开悟了。这小和尚啊，那吃苦啊，他可能说不定哪天呢、烧火做饭，你看脏兮兮的，说不定哪天啪一下天幕开了，功能一下子全部炸出来了，好家伙，神通大显。这一寺的和尚一看，这有开悟的了，人家都要围着他去，你知道，问他了有些事情，那都维护他。这主持和尚一看啊，这和尚，我怎么管呢？这一寺和尚都听他的了，不听我的，这还了得吗？啊，不行，就走火入魔，撵出寺院去，排除他。举个例子说，那个济公和尚够厉害的是吧？从峨眉山搬那个木头，从灵隐寺的井里往出冒，是吧？你看他够厉害的吗？最后还是被撵出灵隐寺去，啊，被撵出去，啊，也不行。就我们讲这些道理吧，主要是就这个妒忌心呐、这个在修炼界呀、也体现出来，这个他的非常的这个，对人的干扰啊也非常大，是吧？我为什么把这个心单拿出来讲呢？因为它很主要。跟大家讲啊，你其他方面东西啊修的不好，是吧？心去的不太好，你说妒忌心去了，你可以在一个正法所存在的这种好的空间中，在不同层次中得到不同的果位，你就是不能够圆满，也得这样。而妒忌心不去的是绝对不得正果的，不但不得正果，也不允许你在正法的空间里所待，那空间可多了，是吧？那佛教众生什么修罗道啊，是甚至其他那个像长得像不像人样的空间呢、说你修来修去修到那儿去，我说这玩意儿可真够呛，是吧？白修了。他为什么修到那儿去呢？因为说你这个你修来修去的，你这个身体带来能量了，有那能量了，大家想一想啊，他就不能往地下去了。假如说地狱有地狱，有阎王爷，说这个阎王啊也管不了你，比他的功还高，他怎么管你啊？你只能往上去，可是往上去正法的空间不能让你待，是吧？你妒忌心没去，你弄不好跟人家因为什么事情你妒忌别人，人家搞几不团结了，那哪有这种事情存在呀？根本就不可能的，那你只好去那些不好的地方。所以它非常主要，是吧？跟大家讲出来，妒忌心呢，这个东西一定要去啊！人家一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你怎么对别人这样，不对我，对我这样啊？是吧？处处都能体现出这种妒忌心的这个作用，它已经在人的观念当中已经根深蒂固了。说你要不特殊的注意它，是吧？你这个心的真难去啊！就讲这么多，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啊。关于治病的这个根本原因的问题，是吧？治病的根本原因呢，这个问题呢，谈到了，可能有人想了，老师是不是教我们治病啊？我可不教你治病，我只是讲治病的根本原因。你用那个气呀，治不了病，气啥也不是。你发出的散射能量，也就是在修炼的层次中了。散射能量也不能够起到治病的原因，治病的作用，是吧？真正要想能够治这个病，那就必须得有这种功能的存在，所以每一种病有每一种功能去治。我说那个治病的功能啊，有上千种，有几千种的，是吧？所以才能够治的这个病。你没有这功能，你根本就治不了。因为常人呐、有许多假气功师啊，宣传这个说啊，学我的功啊，三天能治病啊，五天能治病啊，七天能治病啊，这骗人吗？说给你点信息叫你去治病的，结果把你害了，身体弄糟了不说，是吧？你治人家病的时候，你给人家得，你拿人家的业，是吧？你还把自己的执着心带出来了，是吧？这要不治病的手就痒痒，手就刺了。我今天接到一个条子，说有那么一个人在北京这个，是吧？学员都不让他，他学别的功的，后来又自己来学法轮功，给练功点上学，学完之后他就给到处治病，人家不让他治，他非要治，之后治来治去，治来治去，他治趴下了，他想起来，他明白了，是吧？瘫痪了，说你治病吧，你自己有病了，你还不知道，你怎么能治病？你学了三天五天，你就能治病，你简直闹笑话一样。经过几十年修炼的人才能达到这一步，你三天五天你就能治病了，你怎么不想一想，你怎么治的呢？这些问题啊，所以我讲啊， 我就把这个治病的根本原因讲出来，就是因为那些假气功师他抓到了人的那个执着心，他把这个东西仗着常人中的技能，是吧，他的名宣传上就告诉你学了武功啊，你能治病当气功师啊，你可以挣钱发财，说你想一想啊，这个东西是为干这个用的吗，是吧，他抓到了你的心理了，他知道你求这个，好，我就教你这个治病吧，他就专门办一个治病的班，专门教人家治病手法，那不是骗人吗？气功治病还讲什么手法啊，我们在身体各个部位都可以把功能打出去，我有的时候有人找我，我看到其实我根本就不治病的，可是我不治病是不治病，我看到人家有痛苦，这个人又不错的时候，我不用你说我都帮他动了，可是我也不讲，因为是无代价的帮助别人，我瞅你一眼功已经打过去了，我都没理你，说已经给你治好了，我当没认识你，也不见没有那回事儿一样，说我们在这里也不讲治病，就整体给大家真正修炼的人调整身体，是吧，其实是不讲什么手法的，一般道家喜欢从这里往出打，然后把这个功打出去，瞅你一眼啪这功就打出去了，有的这个佛家喜欢从掌上往出打，是吧，当然了，从哪个部位都可以打出去，功能打出去，因为功能是人的大脑所支配，意识所支配的，一想给他治病怎么治打什么功他就出去了啊，就出去了，就好使了，管用了，那还讲什么手法啊，现在这个气功看病还讲什么疗程，还看几个疗程，我看都热闹，是吧，还讲疗程，那叫什么气功看病啊，咱们就说这个治病啊，说这个病的根本原因，人得这个病啊一般是两种来源呐，主要的是两种形式，一个是业力所造成的一种这个小的灵体式的东西腐蚀人体，最后反映出来呀、啊、病都是极其严重的，就像癌症一类的。还有一种啊局部得病的，说我肝啊肺啊心啊是吧，骨头啊肩周啊是吧，关节啊，反正是骨质增生啊，得瘤得这个良性瘤了，或者是哪个地方溃疡了。试反这类病啊都是在他病灶部位很深的一个空间当中，在他很深的空间当中，在他身体上有一个灵体卧在那里面。而造成的，这是真正的原因，而造成这个真正的原因又是因为它有业力存在，它有这个业力场的存在，黑色物质的业力场是属于阴性的，这个东西就喜欢阴性的地方待，是吧，这是它根本原因，而一般的气功啊特异功能啊看不见，他只能看见什么呢，一般特异功能啊他透视人体啊他突破不了这个空间，他只能看到人体哪个地方啊，说这个地方黑啦有黑气啊，那个地方有黑气啊，他说你这个地方有黑气呢，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啊有病，他说的是准的，这个地方是有病，可是黑气并不是造成有病的根本原因，所以他这个气功界啊有些人就什么排黑气啊，什么用排气补气啊，我说啥也不管用，你排出去一会儿他又回来了，那力量大的有的比你本事大，他一下就抽回来了，有的你干脆排都排不动，有的你排出去了是吧，过第二天他又生出来了，因为造成黑气它有根本原因存在，他就要虚掉这个场，说他还会发出这个场，你排掉它还会发出来的啊，所以他会这样的，真正的原因是在另外的空间里有这个灵体在造成的，而反映在这个特异功能来看，那就是说哪个地方有黑气，这就是病灶部位的反应了，中医一看那就是这个地方的脉络不通，气脉不通，那西医看呢就直接反映到我们这个物质空间中来了，那就是这块长瘤子啦，那骨质生生啦，溃疡啦，发炎啦，有炎症啦，都这个它反映到这边就是这样，说为什么我们气功师一下子伸手把那瘤子摘掉了，看那手好像没有伸到身体里去，是吧，可是那个瘤子你再拍着 X 光片呢，你去检查没有了，为什么呢，觉得奇怪，说摘掉了没有了，那块应该有个疤呀，拿一刀还得有个疤呢，因为从另外空间把它去掉了，这个空间呢它只是反映到这个空间来了，那个表面那个皮肤啊它并没有坏，把它摘掉之后呢它就平复下去了，就像这个纸啊 这就像这个布下面拱起一个包来，它不是这个布本身造成的，是另外空间造成的。你把那个东西从另外空间取走的时候，当然它就平浮了，没有了。所以现在西医啊，他就对这个特异功能，对这个气功看病不认识，他就从这个理论去造这个空间去造原理解的。你这个看病啊，他这边他应该有个反应啊，他应该有个如何如何下手了，那他解释不了了。他其实都是从另外空间下手的。大家知道我们练功人呢，在另外空间有另外的空间的身体，你这边一伸手的时候去抓那个东西是吧，常人看不见他那个手，可能看见这个手，说你这个是心脏有病了，伸手对你心脏部位这么一抓，手没有进到身体里边，这个手可是另外的空间的手却进去了，这个手往起一合的时候，两个手就已经合在一起了，把那东西已经抓在手里了，它是这个办法。所以有些这个过去的，我说这个教人家这个治病啊，这骗人啊，什么电针气针疗法啊，什么光照抓灯光给人治病啊，抓太阳光治病啊，什么盘呀泻呀，还有点穴，还有这个什么一把抓啊，你没有那功能，你抓一抓试试。我讲了，在另外空间是有那个灵体存在的，你抓着试试，你碰不到他，他不管你，他还笑话你呢，说你看这人在这瞎划了，他划了啥呢，是吧？你抓不到，你没有这个功呢。你要真能触及到他，你没有这个功，你要是真的能触及到他，立即你这个手就得残废，那是真残废，到医院里还检查不出来呢，看这边的物质空间的身体是好的。然后我过去治病的时候就发现过这样的人，胳膊就是不能动，哪儿也没换，他另外空间的身体伤了。你不信你触及触及他，真是那很厉害的，他能握在人身体上，你想他很厉害的啊，很毒的东西大多数都是，那你抓了他根本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一般抓去呢，我们也刚才我讲了，也去抓，也不是讲什么手法啊，这叫摄魂大法，在我们修炼中把它叫打出去，这个东西啊，连人的元神都能提出来的，当时那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吧？一抓过来当时都在手里头，但是我们有目的去抓，就是抓人家身体的不好的东西，就针对这个东西抓。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能抓到他，他那玩意儿可反应快，在另外空间里他跑得可快，他知道你能抓他，他瞬间就跑了，你抓不着他。所以你抓他之前呢，一抬手的时候有一种功能，啪一下就把他聚在那里定住了，啊，把他定在那里不会动了。你伸手再抓的时候，不管多大，因为有这种功能在，他和人的身体一样倍儿大，他把你后边趴了，或者是在你很小，在你后边蹲了，不管他多大，你一伸手一抓的时候，瞬间就会一下被这功能变得很小，抓在手里，就像那如来佛拿那碗把孙悟空扣住了，那孙悟空一下变不点进那碗里去了，一个道理，一抓的时候就在手上变得很小，抓在掌里了。那你没有这个功，你抓不了的，你触及他，你当时就会给你伤掉的。这个，所以我想啊，其实我把这个原因讲出来，也是揭露那些个假气功师骗人嘛，是吧？所以我告诉我们法轮功弟子，是吧？真正要想练法轮功，你就不能看病。你要看病，你身上所携带的一切东西，我的法身全部会给你拿下来的。你不只是你个看病执着心的问题，你是破坏我们的大法呀。真正修炼的人就等于是渡人，大家想一想啊，那过去有许多修炼的人呢、啊，你是庙里的和尚，早上你说你给我啊，你给我看个病，哪有这种事情啊，是吧？就没有这种事情啊。说那个西方宗教中那个修士啊，说你给我治治病，哪有这种事情啊？说真正修炼的人没有这个事情，只有道家呀，在世间法修炼那个小道，他干这个事儿。他不讲修命，他也不讲修炼，什么看风水呀、啊，给人家这个算卦呀、啊，是吧？驱个邪呀、啊，贴个符啊，念个咒啊，干这个啊，他干这个。再有呢，走出世间法以后啊，那个人确实会出现许多治病的本事，能够治病，可是那是为了极特殊的人度化人所用的。你到了那一步，你一挥手能够很多人都去病的时候，你发现你就不能再做这个事情。常人就是这样生老病死这样存在的，他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情，现在在还，你一挥手都不去掉了这个病，你等于他做坏事可以不还，你不破坏了这个宇宙的理了吗？所以以前为什么有这个气功师这样做了，说就是配合那种天象来普及这个气功做了，可是他没有做好，他只是把你这个病给你推后了啊，你现在身体没有感觉了，给你压入另外的空间， 压到深层空间去了，到时候它还要反出来，是吧？它不能够给你先正的消业的。一个常人他随随便便能给你消业，他不违反这个宇宙的理了吗？只有真正修炼的人才允许这样做的，是吧？讲到这个问题，我也简单的谈一谈医院治病和气功啊治病的关系问题，是吧？这个医院治病啊，这个他讲究这个招眼于啊人的在这个物质空间中招手，因为他现有的科学这个技术啊也透过不了这个空间，所以现在所有的药物啊治疗方法都是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空间中起作用，所以叫做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治表，是吧？治不了本，啊，中医呢是针对它的根本原因去做了，可是它是能力也是有限的。现在的中医，但是中国古代中医很发达啊，现在的中医啊和中国古代中医不是一回事儿。现在的中医是中西医结合的产物，而中国的古老中医是相当发达的啊。我先说这个西医，说这个西医啊治病啊，这个他认为呢，说这个他对气功是不承认的。他说气功是吧能治病，还要我们医院干什么呢？你们要能治病的话，你们搞起医院来，是吧？竞争竞争，或者你干脆把我们医院都代替了。这话说的很不讲理呢，也不科学呢，但是又很噎人，是吧？很噎人。但是我们讲了，气功能不能治病呢？是吧？群众自有一个这个公论。我说现在练气功的在中国，我说有一亿人在练气功，这么多群众都在受骗上当，说有很多人通过气功的锻炼，最起码他压入另外空间也好，他使他身体啊，是吧？真正的达到的，是吧？感觉上是祛病了，因为医院治病也是那个办法，也没有治疗他的根本的东西，所以呢，也就算治好了吧。也就是说呢，按照这个理论，那气功确实有很多人得到康复了，也确实有许多人把病去掉了，得到抑制了。那真正修炼的人还有不少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呢，就是这个现实啊。而且呢，找到气功看病的都属于疑难病症，医院根本就治不了。那这个现实呢，是谁也这个抹杀不了，是吧？它就是这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在那摆着呢。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他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气功是用超常的手段在常人中行使，是吧？在治病，所以就能显示出它的奇效啊，超常的，是吧？超常的作用啊。因为它是修炼的东西，拿出它的东西来给常人治病，当然好使啊，是吧？就是这个道理呗。但是呢，那医院说，那你好使，你为什么不把它，是吧？搞起医院来，气功师？把这个让医院代替了，我说不用搞起医院来，是吧？真正修炼到很高层次上的人，是吧？咱就说那个佛吧，那一佛有一挥手，有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保证能做得到。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生老病死就是人这样存在的。世间那个医院为什么有的病他不能治呢？就是因为他和常人的状态是相辅相成存在的。我们有的这个人说咱们搞起医院来吧，有的气功师那个假气功师啊，那个没有真正示范搞起医院的，大多数都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过修炼的人，都是练过几天气功啊，说好像是出了功能了，根基好一点，或者有的一部分有附体的，他搞起医院了，他不治病呢，到不搞医院倒好，一搞医院呢，治病效果一落千丈。他为什么呢？常人社会这个状态是不允许这样破坏的。你一旦搞起常人中的东西，那么你治疗的效果，你就必须得符合常人这个状态的法，符合这一层次中的这个状态，你不允许超出的。所以你一搞起医院，什么气功门诊、康复中心呐、这个气功医院呐，你一搞起来之后，马上治病效果一落千丈。我就像我刚才讲的，治病还得讲几个疗程了，我说这个真热闹，是吧？他真讲几个疗程了，甚至于治病效果还不如人家医院了。啊，保证就是这样的，因为它是超常的东西，不能大面积的干扰常人社会的。可是作为西医大夫，他不了解，那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他也不相信。 但也有的气功师讲了，说啊，这个医院治病啊，治不了病，吃药就吃毒药，动手术就杀人。我说这玩意儿说的还太绝对了，什么事情也不能走到极端上去。我们有的时候治病啊，把功能打上去了之后，发现崩出来那个药味啊，就在病灶部位崩出药味很难闻，很大。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它那个药啊，确实攻到了它那个病灶部位上去了，只是不起作用。因为医院讲了有病要早治，病一大了就不好治了。药量加大了，人也要中毒的，所以它的科技就停留在这么一个手段上，啊，这么一个水平上，所以它不没有办法，是吧？所以讲到这儿，我们也顺便谈一谈这个中医。中国古老的中医啊，你现在到美国去，他不承认你这个中医的，是吧？他为什么不承认呢？他认为这个中医啊，是吧？这他不理解，是吧？用那个草啊就能治病啊，是吧？这个中医的这个手法他不认。他认为科学，所谓的科学就是现在这个医疗手段就是科学，是吧？不同的发展路线，不同的发展方向，不同的，是吧？这个科学方法可以带来不同的状态，不同的东西啊。你站在这个框框之中去衡量别的东西啊，你衡量不了，是吧？你在那个框框里边去衡量人家东西，能够知道人家东西吗？你用一个框框去套人家东西，它不是一个状态的东西。说我们中医治病，说过去都讲那个，说这个中医啊，这个天目开了之后，特异功能者呀，看病的时候呢，可以在一个面上，在一个方位上，就是看一个人呐，可以同时看到他四个面，看到后面、前面、左面、右面。可以一层一层的切片去看，看他的身体，还可以透过这个空间看到另外空间里那个病存在的真实情况。说现在西医能达到吗？根本就达不到。说现在西医也能这个透视啊，是吧？也能做 B 超啊、CT 啊，是吧 ？X 光拍片子啊，我说这个差远去了。你那大家伙那么大个儿，我说这家伙。我这玩意儿想走哪儿带哪儿，啊，你那玩意儿搬不动，你那没电还不好使，我这玩意儿还不消耗能源，你看它谁先进呢？就是不同的科学发展方向可以带来不同的这个状态呀，你老用那个状态去套这个能行吗？就这个道理，是吧？说中国有许多大医学家呀，孙思邈啊、华佗、李时珍等等，你从医书上看。都是属于特异功能者，都有他的这个治病的这个神迹，是吧？在书中都有记载。而现在我刚才讲了，我说现在的中医是中西结合的产物，他的诊疗手段都是西医的，他也讲什么拍鞭子量血压之类的，在中国古代可不讲这些，他有他的诊疗方法的，是不是？诊断方法的。说中国古老的中医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啊，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而且很发达的，你看那个华佗看曹操脑袋里有瘤子，要给他动手术开颅，是吧？他特异功能看见了，这曹操一想，你开颅这不嘎我脑袋吗？以为华佗要杀他，把华佗关起来了，华佗死在监狱里，他最后得的病死了。他想起华佗的时候，华佗已经死了，是吧？这类事情很多，在医书上啊有很多记载，可是现在在我们中医学院里的这些东西却遭到批判。继承的也只不过就是那些个医药的药方和自己经验的摸索，是吧？真正的精华的东西是批判的，啊，这个，所以我说这个，我说这个西医治病啊，我说他还不在治疗上啊，和我们差异也很大。啊，咱们就说这个西医有些这个治疗方法说很，你看那个仪器很精良了，啊，治疗仪器非常精良的，可是却我说咱们讲时效，不讲它的这个，是啊，你这个表面上的东西。咱们举个例子说拔牙，这我亲眼看见了。我在齐齐哈尔办班的时候，我早上起来没事，我上这个楼下去转了一圈，我看那个公园里出来的人呐，在那拔牙，很多人从公园里走出来有牙坏的拔牙。早上练气功吗？锻炼身体的人很多，跳舞的来者不拒，那牙拔了这么一大堆，用那个布啊在地下一铺摆摊儿，卖那个小药啊，药瓶就那个炼青霉素，炼霉素装的小药瓶，胶皮盖里边装的黄色的药水，他怎么拔呀？ 拿着药瓶啊，这个盖打开，往这块一对，让你往这个坏牙这个地方一对，他让你嘬气往里边，就这么嘬几口气，然后把药瓶盖一盖。他目的是卖他的药，不是给人拔牙，他拔牙是做示范叫人看，然后从兜里掏出个火柴棍来，是吧？就对着这个坏的牙这么一拨弄，这牙就掉下来，带一点血丝，不出血。就是我说中国有许多这个东西啊，在民间流传，有一部分呢并没有失传。我看那个发出那浓浓的黄色的药，那个气很厉害。你要到西医拔牙去，我说这件可麻烦事儿，是吧？怎么拔牙？先打麻药，这麻药给你追上四针麻药，我这打的你真是心惊肉跳的，疼的乱蹦。他不能马上起作用吗？好，这，是吧？这个扎上麻药一会儿好了，好了怎么办呢？拔牙怎么拔？拿钳子拔，是不是钳子拔？真是钳子，拿钳子，咔咔咔咔，给你薅去。这他不能全拔下来呀，那根舌里边呢？根舌里边咋办呢？拿那个大锤子，拿个凿子，当当当，给你往下踢。砸完了之后啊，给你砸完了之后啊，这压根砸下来，真是砸的你这个，砸的你这个心惊又跳，胆战心惊啊。这个根踢出来了，那多疼啊！反正打上麻药，它不一定就完全就不疼啊，它还得吐不少血，是不是？最后把那精良的仪器拽过来了，你看它带传导的，电镀的直转啊，往这里一转那个滋味，哎呦，那可够难受的，是吧？那简直这个，哎，弄完了，给你搞点药一塞，是吧？回家吧，过几天再来镶牙。他吐血呀，他就是我讲那些事儿。你说他谁精良？你说他，我说你说他，说治疗效果哪个好？因为我不是讲这个目的，我就是讲啊，他不同的这个科学发展的路线呢，会带来不同的社会状况。今天就讲这么多。